好，我们接下来分享第十六计，靠着它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们先来祷告啊，谢谢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你来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，你就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学习你话语，能明白里面的话语，使这些话语来充满我们，激励我们的心。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你，我们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分享第十六计，靠着它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第一，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。我们一直在说属天医治有成效的总原因，有人还在以旧约的方式实行医治，确实有一些成效，但通常很低，成功率一般是20%到30%，这一比例并不够好，尤其是对病人来说。或是以恰当代表耶稣来说，当我说到旧约的心态，是在说他们如何服侍。现在很大一部分所谓属天医治，甚至只是在属灵恩赐的层面上服侍。人们用属灵恩赐服侍，甚至还有旧约的心态。旧约心态与新约心态本质上的区别。旧约心态的人仍然认为神在外面，要以某种方式才能找到他，让他同意或行动来做成一些事。这是旧约的心态，不是新约的心态。我们不是在旧约，而是在新约中，在加拉太书、希伯来书贯穿新约都可以看到这点。很多时候，当你说旧约，就意味着有一个新约，都指向同一个意思。当说旧约，就意味着已经成为过去，新约已经立下。这个重点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与神同工，一起做事，和基督同为后嗣。我们是神的后嗣，不是与他分开的，好像他在哪里，我们在这里；即使他在哪儿，我们在这儿，我们也和他在一起。不管你怎么看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他这里。他在那里，或者他与我们一起在这里，我们在那里与他在一起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最后都是我们在一起。新约心态的本质是消除和神之间的隔阂分离。新约心态的本质是消除了你和神之间的隔阂分离。无论他在哪里，他都和你在一起。我们经常在婚礼之类的场合说神所配偶的。人不可分开，我们是在说这两个合二为一了。这两个人合二为一了，尽管我们知道在我们面前站着两个人，但他们在目标上合二为一，同一个目标，同一个心智，全都合二为一。但保罗以此为例解释，教会与神连在一起，整个概念就是我们和他是合一的。哥林多前书6章17节说，与主联合的，就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大多数人要跨越的最大障碍，就是他们必须消除我们与他总是分开的想法。我们，他，不是我们，我们是如此紧密的联合在一起。很多时候，听到人们说你太挑字眼了，这是因为话语形成思想模式。错误的思想是将称之为坚固营垒，用错误的俗语，话语建立了敌人的坚固营垒。错误的话语给你错，使你错误的思考，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和神联合在一起的。第三，靠着神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当你听到人们提圣经说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要意识到，这是旧约里说的，新约里从没说过。事实上，此后贯穿诗篇及其他地方，不断说：“主啊，教导我你的道路，告诉我你的道路。”那还是在旧约，人的灵性是死的。当我听到类似这样的话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通常我说：“那你要得救，如果你的道路……”不是他的道路，你还没得救。不在于你怎么辩白，他的道路必定是你的。问题是，就好像人们说离了他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那说法没错，但为什么要强调离了他？经上说， 经上也说，靠着他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我们为什么不强调这个？于是，取决你和他在一起，还是离开他。当你开始意识到你和他在一起，会自动显示宗教思想与新约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。宗教性思想模式是旧约思想模式。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。我们改变用词、俗语，明白说的是什么。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与他合一，与他联合。我们要心意更新到他的思想。二，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。哥林多前书2章16节，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。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原文直译为基督的思想。我们拥有他。不是我们讲要得到它，你可以说我们拥有了，随时怎么说，随你怎么说，除非你开始说话和表现得如同你拥有了它，否则你就可能没有，对吗？除非你开始行在里面，或者让它在你里面发挥作用。有基督为仆人服侍的心，人们说，但那是基督，你不能。有他的思想，首先我们已经有了他的心思，他的心思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经上说我们有基督的心。哦，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了。然后人说那是他的，我们可能拥有他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像他一样思考。这就是争议的点。经上告诉我们，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样，我们就明白我们的思维要怎样与他协同工作。如果你读下一部分，他说他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你需要想想这些，这很强烈。接着说，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尽管他知道他是一切之主，但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帮助人。当他说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这是我们首先该想到的。他是在说有仆人的思想。为什么他总是告诉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？这意味着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可能会使我们看自己高于我们所当看的。这意味着这里有些非常好的东西。当我们读到并且相信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真的了不起，是因为神把你造得了不起。但在你这样想之前，你是了不起。一旦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你就什么也不是。关键是知道自己了不起，但别表现得了不起，反要做点实事。在耶稣的地位上代表他做，我们要意识到，像史密斯、威尔斯、沃斯、约翰·雷克，所有这些人，让他们与众不同的，不只是医治教义，而是明白他们认识到，他们不必求神去做，他们在耶稣的位上去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耶稣在这里，他会怎么说？怎么做？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代替他做事，我应该代表他，所以我要像他那样行事。严格来说，要明白，我们应该说奉耶稣的名，因为这让人知道我们连与谁，让人知道魔鬼、疾病都知道他们必须服从，因为我们使用的全部来自于这个名，不是你的权柄，而是他的全部。所以你用他的名字，奉耶稣的名做他想做的事，你是否意识到，很多时候人们做了一些奇妙的事，但没有说耶稣的名，这是因为他们奉他的名行事，不只是口里说奉耶稣的名而已。这不是咒语，不是你用咒符、符咒、法术之类的。当你使用耶稣的名字，你必须以耶稣的名字行事。意思是，你不只是说他说过的话，你必须做他想要完成的事。当你这样时，令人惊叹的是，你开始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。 当你做这些事，是神通过你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把医治死人、复活或别的归功于自己，不归功于自己，因为我们知道是他在我们里面做的。重点是信心使之成就。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个，我们就有正确的理解，我们可以随时踏出去做。我凭信心踏出去，意思是我们相信照神的话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踏出去做任何事。你越是踏出去做，你里面就越强大。随着你继续，就能做越来越大的事。你会遇到敌人试图阻止你，你会遇到的问题。是有敌人试图阻止你，通常他会使用你周围的人，用你的家人、朋友，会用教会同工等等。我们有很多人来参加这些研讨会，他们学习并且照做，看到医治果效很兴奋。他们回到自己的母会，人们得了医治。突然间，他们说：“你不能再为病人祷告了。”你说：“我不能去为病人祷告，什么意思？”他们说：“你在这教会，告诉你吧，你得坐下来，还要学更多，别再给病人祷告了。”这就等于告诉他们不要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。很多时候，人们会屈从。有一个我不给出名字，但你知道，西海岸有座非常有名的教会，那里有医治室。我们训练的一些人去到那里，开始为人们祷告。人们很快得了医治，真的很好，有很显著的医治。人们开始在医治室得医治，他们开始教导人。最后事情传到了教会高层那儿，他们下来问你怎么做的这个？回说我们学了库里弟兄的 DHT，我们在这那儿学的。他们说好的。2天后他们又来了，说你不能在这里祷告了。你说为什么？他们说你不能够依靠恩高。你说如果我们不依靠恩高，人们怎么会得了医治？他们说这不是我们的做法。他们没有异议，直到他们提到我的名字，你可以那样做。直到他们提到我的名字，在西海岸还有另一个人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我们刚起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非常反对我们。主要是因为当我们去东海岸，他们派人给了我一些文件让我签，号成为那个组织的一员，而我不想，因为我看不到有什么用，看不到对我没有用，甚至对他们也没什么帮助。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们做的，所以我拒绝了。我拒绝以后，大约2周内，他们网站上谴责我们，像是说。没人应该声称约翰·雷克的恩高，搞得好像我们这样说过，认识我们的都知道，像是说，认识我们的都知道，我们根本没这么说过。然后我们去了西海岸伊丽莎白巷，在百灵汉附近有一个有名望的人来了特会，坐在那儿听 DHT，听完很兴奋。做了一大堆笔记，我们建立了友谊。然后他离开回去了。他是那个想要我们加入而被我拒绝的团体中一员。他们是每个人轮流在当地教会讲道。他回去后轮到他讲道时，他说：“我要教一个研讨会，不止教一个晚上。每个人周六来，我们会教你。”然后你们再回去，他们不知道他要教什么，于是他给他们分享了精缩版 DHT，只是没有把它称为 DHT，具体也没说从哪弄来的，就是分享了。在那里的每个人都很兴奋，很喜欢，想加入进来，一再说这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。然后其中一个人说：“你在哪里找到这个？”他说：“我去参加了库里弟兄的会议，这就是他教的。”那人说：“哦，你知道我们又想了想，我们真的不该把这个加进我们的教导，这可能会让人混淆。 也叫你混淆不清。我们见过这样的事情发，这样的事发生，人仅仅因为名称或组织而排斥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如果你回头读雷克发的预言，他实际上说，有说这个，他说我们不会被理解，也会被弟兄们拒绝。我每次我听到这个，我就会说，是雷克是对的。他也经历了所有类似的事情。你要决定继续前进。我之所以说这个，是想让你意识到，当你离开这里，你要内化这个在你里面，继续学习，确保你掌握了，你要做出决定，因为会有人叫你停下来。你必须决定要相信真理，继续前进，还是为了维持周围的和睦而退缩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经常这么说。如果你要与神同行，有时你会独自前行。有几年我一直一个人，有很多年不管上哪，我一直被拒绝，就是不被接纳。人们很喜欢，但不接纳事工，这是令我震惊的。人们要是掌握了这个事工，会更容易，因为不用他们来做。但不幸的是，很多牧师实际上是破碎受伤的人，他们需要被需要。当你开始帮助人，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被需要了，就会生气。你说不被需要是什么意思？教会需要五重事工，但不应该只是依赖他们。五重职事是帮助你成长、教导你、差你出去，而不是把你召集起来留在那里，让你什么也不做。这是主要原因。这就是新旧约思维模式的不同。新约思维模式的教导、训练、装备、派遣出去，旧约思维模式是局限，并确保每件事要有特定做法，要把事情做对，有规则、有方法。一开始按这些来是好的，随着你学习，你就能独立发展出来。意思是，你开始做事有点不同，你要开始尝试。他不在乎我怎么做，只要我能释放我的信心。当我在科罗拉，多大张科申，有个晚上我在教导，我们刚做了一些医治示范，有位年长的女士过来，双耳失聪，教会的一位长老在那里，跟她在一起，站她旁边。我说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不是在于方法，可以是按手。可以只说两个，只说个字。我那时正感觉几乎我想怎么做都可以。我说神不在乎我怎么做，只要我做的时候能释放我的信心。他不在乎我怎么做，只要我能释放我的信心。我说我可以按手说句话或者后退一步。我当时退后15英尺。我说我可以后退，挥手。我说奉耶稣的名。你耳聋的灵出来，说着说着，他们俩都倒下了，他们都倒下了，然后都起来，长老扶他起来，他的耳朵完全可以听到了。后来长老过来，跟我说，库里弟兄真是太神奇了，我原来有只耳朵是聋了，我不知道这个，但我可以听到了。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耶稣。叫聋哑喙传笨的灵，我瞄准的是那个女人里面的那个，而你里面那个够笨的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也离开了。不是说那在神学上完全正确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们都得了自由，而我只是瞄准了一个效法信心，不是模仿做法。我要讲的重点是不在于你怎么做。不在于方法，我们太过执着方法，然后试着模仿方法。要知道，不是关于方法。经上说，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，效法执意为模仿，并不是说要回去做他们所做的，意思是看他们的信心，他们有什么样的信心，你不必模仿他们的动作，虽然有时候会。但你不必模仿行为，而是模仿信心。
现在大多数人可能永远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借来的斧头弄丢了，你需要用树枝碰水，让它浮起来。重点是信心使之成就。阿门，不是方法，而是信心。无论做什么，能释放信心，那就是我们需要做的。有些人需要做某种事来释放信心，其他人则不需要。问题是，如果你设置任何宗教仪式来释放信心，到最后仪式将变得比信心更重要，最终那会成为偶像，因为你会认定你必须这样做。信心跟随意图，好时最好与说话也要一致。如果你不明白新约医治的原则，通常只能有25%到30%，也许40%的成功率，哪怕是运用 N 次。但如果你学会了行在新约的思维里，一切都变了，突然就有了自由。在自由里面，大能更容易流动。告诉你们一件奇怪的小事：如果你观察我，当我服侍人，很多时候我会走上前去，握住他们的手。我的手臂会弯曲大概90度，也许不是标准90度，差不多是我握住他们的手，然后往后退一步，伸直手臂。我没有特意想要这样。雷克说：“神的大能就像自然界的电，这是一个解释他如何闪电作业的例子，很好的说明了他是如何工作的，还有很多相关性。”雷克这么说，是因为在他的时代，电还是件很新颖的事，人们对此非常兴奋。电能做什么？人们要找出新东西，甚至还发现了电的传导性。我们上次在非洲，我其实已经做了几次，我认为我们确实有所改进。有时中间过道里站满人，我走不过去，我就告诉他们。大家手牵手，然后他们手牵手，我会牵着最后那个人的手。当我释放神的大能，就会经过每个人，到达最后那个需要的人，就是流遍每个人，达到他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像电一样，具有传导性，很神奇。如果有人在中间断链子，可能就会停在那里。不论我说什么，我的意图都是从头到脚得一致。人的信心跟随人的意图，你可以说一件事，心里想的另一件事，你的信心会遵行你的意图，而不是你所说的。最好的就是你的信心跟随你的话语，这是你想要的。但很多时候，你的意图会盖过你的话语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服侍人，无论我说什么，我的意图都是从头到脚都痊愈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即使我强调他们的肾脏、肺或什么的，我的焦点还是从头到脚得痊愈。如果神能医治任何部分，他也好全身。所以我有注意到这样的事。讲回手臂，还有另一个应用。我们知道圣经多次提到水是指圣灵。我注意到，当我服侍时，如果我上来没用手做任何事，我可能没什么感觉。很多时候，我服侍时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因为我不需要感觉。就算我没有任何感觉，有时对方会有感觉，而我没有；有时我没有感觉，而他们没有；有时我都有感觉，有时都没有。这些都不能解决他们能否痊愈，都与他们得医治无关，都不重要。但我学到的是，伸出手来，因为我这样做了很多次，现在可能已经成千上万次了，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。每当我这样做，我站在这里大概15到20秒，我就开始感觉到，因为在我里面的圣灵已经得到了训练。所以，当我这样做时，这是工作模式，是医治，是我要流动的时候。当我这样做时，圣灵说：“好， 让我们开始吧。它就开始流动，学习、积蓄和释放圣灵的能力。你说这听起来很奇怪，我知道怎么解释，我不知道，我从没说过。我知道一切，我学到了一点，确实很有用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所坚持的。我们也尝试去查验一些东西。我注意到的是，当我这样做，很多时候我可能牵着人的手靠得太近，手臂会这样弯着。我注意到，如果我退后一步，就会开始流动。要是站太近，似乎流动没那么好，仍然有效，只是似乎没那么好。发生了头几次之后，我开始想，这样很奇怪，是怎么回事？我喜欢分析看事情怎么运作的，为什么行得通？要是你能弄清楚为什么不行，为什么行得通，你就能明白这相反的情况。因为他说的是圣灵，我开始意识到他所说从你腹中会流出江河的活水的江河，这有点像胶水的软管弯曲的越厉害，软管有节，流起来越是不畅。我就开始这样手臂伸直，很有趣。我弯曲的手臂好像积蓄力量，当我后退一步，就立即爆发出来。一旦我释放它，就马上涌出来。很多时候发生这种情况，你可以看到对人的影响。有时他们会倒下，有时他们能感觉到。关于祷告步，我们对步做的和我们对人做的是一样的。新约中耶稣的门徒，他们祷告，他们相信，他们爱神，释放神。但与此同时，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没有先例。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先例可循，就这样做了。比如祷告簿，真的没有先例。最接近的就是耶稣的衣襟，即使是在《使徒行传》19章，他们也没称其为祷告簿，只是从保罗身上取下来的手帕和围裙。但有说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奇妙，非常的事情奇事。意思是这很不正寻常，不是正常的事，却开始发生了。但现在我们所说的祷告不很正常，不再是非常的启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很常见了，不是负面的。我们知道他们这么远，做的，所以我们一直在用。如果有请求、祷告的或什么进来，我们按手在祷告簿上面祷告，然后寄回给他们我们自己的祷告簿，印了施工的名字，我们在上面按手祷告。我们所做的不是什么魔法，我们对簿做的和我们对人做的是一样的，我们只是拿着它让生命进入其中。通常我会这样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。这步所到之处都会有医治，会有释放。无论是什么凡所需要的，你必供应。现在通过我的意愿和信心的行为，释放你的生命。这样之后，我们就寄回去。我们有一些从祷告部而来非常大的见证，特别有位在密苏里州，斯普林。菲尔德的女士，她患有晚期脑瘤，无法手术。她给我们写信，我们给她寄了一条手帕。她收到后，带着她得了医治。但是一群人，她是一群人的一员。她得了医治后，每个人都想要那块布，所以传了个遍，每个人都带一个星期左右。每个人带着她都痊愈了。每次听到这样的事，我很喜欢。因为这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做了该做的。当我们把祷告簿交给别人，这不起作用，这是他的生命、他的大脑、他的灵在里面，可以医治任何碰到他的人。这表明神想医治所有的人，他要医治任何人，无论是谁。这就是我想要大家明白的。整个教会，我说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 教会把医治变成关于个人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医治是关于神，但这是关于我们要去释放他，不是关于那个人。不懂俄语没关系，照样得医治。其中一个实例，早些时候我告诉过大家，在缅因州的教会有听过吗？对，800人还是1200人得了医治。是的，俄罗斯教会上个周末我在那儿开会，我告诉他们，我不记得有没有告诉你们，因为所有这些会议交织在一起，在那遇到了某种情况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编著者库里弟兄稍微提到他在一家俄罗斯教会服侍的见证，跨越语言障碍。神医治无论是谁，无论什么病。约翰福音4章54节，耶稣在加利利行了第二件奇事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从这里读起，约翰福音5章1节，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比什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。比什大意思是仁慈之家，这里有个仁慈之家，有5个廊子，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池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等候水动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水，让我们一一来看。他们在等候，他们都聚在那儿。你会注意到有犹太人的节期，他们都聚集在这个池子等候水动。因为有个天使，请注意，这说的是在某个季节下去，下到池子把水搅动。你要明白这个画面，这个天使在某个季节下来，就是每年恰逢犹太人节期的时候。你会发现，节期指的是逾越节，这天使会在每次逾越节下来搅动水，这意味着他会下水，弄得水花四溅。你能想象一个天使下水，开心的，玩的水洞，没人能看到他，但他们开始看到水洞，每个人都兴奋起来，对所有人说：“大家知道天使在这里。好了，这将是大奇迹。现在看看发生了什么。无论谁画下这里，这是大多数基督徒都不敢相信的。无论谁先下去，无论什么病就痊愈了。神在乎你。”在乎每一个人，请注意这个字。无论谁，无论害什么病，你千万要明白这点。无论谁，什么病都能医好，挺好，挺理解。神在乎，你，他关心每个人，他在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他关心你。你确信他在乎你吗？因为我想表达的听起来像是。悖论。我希望你能先明白神关心你，仔细听好这节经文。无论谁先下来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，就痊愈了，意味着神不在乎你是谁，害什么病，明白吗？因为无论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，就痊愈了，意思是什么病都没关系。这意味着无论谁也没关系，你要做的就是先下去，对吗？你说为什么要先下去？我不知道，圣经上没说。你说我们想个原因吧。我说不，我们不要。要想找到不存在的理由，我们就麻烦了。但我们知道的是，每逢逾越节，人们汇聚在这个池子附近，有天使会下来水洞之后，无论谁先下去，就痊愈了，患什么病都没关系。那告诉我们。神不在乎你害了什么病，他不在乎你是谁，先下去就痊愈了。神想医治所有人，所有病。约翰福音5章5节，在那里有一个病人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也就是说，你想要痊愈吗？你愿意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水冻的时候。”没有人先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让我们逐一来看， 请注意，先是有个躺在那儿病了38年。当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直接过去了。我听过有牧师对此讲到，所有这些人在哪儿，耶稣越过了那个人，他完全忽略其他的病人，就为了找这么一个人，因为那是他的日子，根本不是这么说的。经文本身证明了相反的意思，神已经准备好医治任何人，任何病都没关系。但他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呢？因为他已经这样躺在那里38年了，他帮不了自己，他也没办法下水。这里说的这个病人躺在这里38年，38年就是他的抱怨，因为他没有顺从圣灵，他就是在抱怨了38年，所以他就躺在那里38年，是抱怨了38年。你想痊愈吗？耶稣上前说：“你想要痊愈吗？你愿意痊愈吗？”请注意，这个人没有正面回答。他做了大多数基督徒所做的事，开始抱怨。第一件事就是抱怨，甚至都没回答他的问题。病人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。”所以他试图把自己拖过去，在他没来得及进去前，有人下去了，先下去了。要是我肯定会待在靠近，最靠近的边缘。水一旦动了，就滚过去，掉到里头去。注意他说了什么，这是限定版。如果是现代英语或德州话，他会这样说：这帮人所谓的好基督徒，我想进去。他们就挤到了我前面，没有人想帮我。相反，他们从我身上踩过去，想先进去。什么基督徒吧？这就是他的抱怨。不要抱怨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当时还不是基督徒，只是配合现今的说法。因为，当我问别人怎么了，我听到的就是这个。我会惊讶地看到一支队伍里发生的。因为有时候我会从其他地方开始，但不得不回去，过来从这里开始，然后过去，像这样的。有时我会从这边开始，或从另一边开始。如果你不从这边开始，人们会生气。当你开始祷告，当你服侍人，你说奉耶稣的名，每次他们也跟着开始跟着祷告。我就说停下来，不要祷告，不要祷告。当你打断人祷告时，他们会生气。我告诉他们，到现在你的祷告都没帮到你，不如停下来。你不能把水倒在开着的水龙头上。如果他们倒水的时候，我把水倒过去，撞到一起，没法进去。你们要做的就是安静，领受，站在那儿领受。你的祷告没有帮到你。让我做我要做的事，你站在那儿领受。你跟他这样说，人会生气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圣灵里的人有多是真实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人立刻痊愈，那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耶稣现在有麻烦了。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，我喜欢这个故事。因为这里的重点是人们就此做文章，为什么他不医好所有人？后面说到了，因为所发生的事，他让自己退开，因为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，也会引起麻烦，所以他不得不悄悄退开。但他如果在那儿待得够久，我保证他会医治全部的人。人们说，为什么？不，你凭什么这样说？这样认为，其他地方他医好了全部，这里有什么不同？需要指出的是，耶稣为什么去找那个人？因为他没有人帮助，他这样已经很久了，这是不对的。耶稣去到那儿，注意，他没有说你有多少信心，或者是别的，甚至在那里，那人抱怨之后。他就起来， 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。我已经听够了，闭上你的嘴，走吧，你走吧。我之所以提这个，因为我希望你了解他所做的，甚至到使徒行传一直下来，他们四处行善时路上遇到的谁，他们就帮助他们有这大能在他里面。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，我不希望你以为每次发生什么，你就得进食祷告，要神许可，让他拉这个，挪推那个，按那个按钮，然后天上的自动售票售货机就出来，大能医治。不是这样，我还能告诉你，《约翰一书》第一章和第三章，他实际上说了这个。两次都说了同样的话，但结论不同。就是让我们除去抱怨。神的光是他在，是，神的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他以同样的方式开始，这是你们从一开始听到的消息。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。神就是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在过去3天，我一直跟你们分享的整个重点，简单说就是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灰暗。大多数基督徒向世界所呈现的神，在黑暗，有黑暗在他里面。我不会医治你，直到你清楚罪恶。我不会医治你，除非你破除这个。那不是神，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，他是良善的，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。来让你痊愈，他要做的是让他的追随者与他同工。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让他的追随者与他同工。我们做的恰恰相反，告诉某人你现在还不配，不管什么原因，我们不是直接这样说，但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意识到这个与我们无关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你注意过吗？当他说到大能，他说去做这一切的事，医治、赶鬼、叫死人复活。他说你们白白的领受，也要白白的给出去。有趣的是，教会拿来说，哦，我们医病、赶鬼、叫死人复活，是时候该收奉献了。我们白白给了你们，你们要白白的还回来。出于某种原因，我们以为耶稣转成了奉献讲道，他没有。当他说"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去"，他讲的还是大能。他说："听着，我给你们这大能，我赐给你们大能，不是你赚来的，我白白的给你这大能，所以白白的给出去。不要挑三拣四，不要试图决定谁配得上，谁不配，就是给出去。这就是我们作为教会要意识到的。"当我们开始这样做，事情变得如此简单。我们，因为我不奢望每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来的，在那里多久了，那里有什么邪灵，有多少邪灵，叫什么名，哪一个是守门的，要逮住那个，这样其他的都会离开，全都不是。你在圣经中看不到这些教导，但我们却要这些。在教会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，我们彰显神的大能和品格，世人就会爱耶稣。蒙爱的各位，我们不仅自己要看见神，要明白神的性情和他的本相，我们还必须向世界展示出来。但我们这样做，世界就会爱耶稣。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爱耶稣，他们只是不喜欢教会。他们爱耶稣，只是不喜欢他的孩子。我自己告诉神，神啊，我爱你，只是你的有些孩子我受不了，有些孩子我应付不了。但我们需要成为呈现神性情的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有需要的人，满足他们的需要，无论是疾病、饥饿、衣服。无论他们需要什么，我们强调大能这一面不要紧，因为我们需要，因为我们要确保有大能可以运用到环境中。但要意识到，这并不全是关于大能， 大部分与性情和品格有关。如果你拥有适当的性情和品格，如果你有可以让大脑畅通，流过你的性情和品格，相同的性情和品格也会让你想要喂饱饥饿者，给赤身的衣服，对吗？我跟你们说这，说实话，我一开始我没寻求品格的发展，我女儿死了，我把她埋了，我只想要真理，我想知道怎么让大脑运作，仅此而已，这就是我追求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违反人设立的这些传统，我没有顾忌，没问题，我想那要是真的，如果信心因此不起作用，就让我们知道吧。如果我做这个信心依然有用，我不用留意这个，太好了。我要想的事就少了一件，因为我没有时间。如果这是福音，哪都适用。我想在休息前再讲最后一件事。我想让你明白，如果你必须找出每个魔鬼的名字，家族里每一代每一个罪，然后你才能让他们自由。我绝对没办法带你去印度，我不能带你去肯尼亚，我不能带你去任何地方，因为你一点忙也帮不上，你得在那儿度过余生，处理掉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数百万种神，他们都有罪，每个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们的在犯罪，他们仍然在罪中。令人惊叹的是，这是我一直说的，如果这是福音，哪都适用。要不是哪都管用，那就不是福音。不好的是，所有这些我们建立起来是的关于。必须找出这事，知道那事，辅导这个人，这只适用于美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唯一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人。我们希望得到这个人，得到个人关注。希望你深入我的生活。我想让你跟我花几个小时，因为我是如此重要。我值得你多花点时间，这远远大过就是直接命令魔鬼出去获得医治。我们已经养成了这种思维模方式。糟糕的是，在美国发生的事被出口到世界各地。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，我不会说文明程度，因为相信我，有些人比我更文明。当每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越高，我们出口所有这些好莱坞出口的电影、教堂出口、教会文化，不好的是，我们正在毁坏那些没听过的人。等到我们去哪儿，我们要帮助他们清楚从前的教导。我一直告诉人们，挺好，你不是来这里学东西的，问题不在于你需要更多信息。问题是你知道太多错误的东西，所以重点不是给你更多，而是删除不起作用的旧东西，进入真理。当你这样做，你会惊奇地发现变得多简单。阿门。